慈禧太后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是战是和始终拿不定主意。正在优柔寡断之时，董福祥从外边来了。他这位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大吵吵大嚷：“万岁，太后，诸位大人，禁军京师之联军在廊坊义和团和我甘军的阻击下被我们打跑了。”哎呦，这一嗓子不要紧，无疑于给主战派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再看这些主战派，一个个腰板当时就拔直了，一阵的欢呼，包括慈禧在内，当时也挺直了腰板，眼睛都放出来光彩。这时端王指着连元、徐景成、徐用义、袁长等：“你们听听，你们这些被洋人吓破了胆的大人们，看看义和团是不是神勇无敌？2000多洋人，2000多联军呐、用了近10天都没能越过廊坊，有这样的臣民，我们何惧洋人？仅一个廊坊的义和团就能阻止2000洋兵，若我中华赤子皆如廊坊义和团之大智大勇、大忠大义，天下洋人齐来，我大清有何惧在乎？”赵书翘赶紧接批：“端王所言甚是，义和团神勇若此，若招而抚之，编织行伍，因其仇教之心、作战勇敢之气，化私愤而公义，这将是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力量啊。”慈禧不住地点头：“是啊，廊坊义和团的战果给我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我大清土地广有20余省，人民多至400余兆，人人敢死，个个无畏，何愁不能扑灭洋人之气焰，彰我国威呢？洋人欺我，我必与之决战到底。我意已决，再万难更改。载立纲纪，臣在，臣在。”两人赶紧跪下：“我命你二人统帅义和团之重任，由你二人暂且承担，听懂了吗？”换句话说，让你们两个人暂时统领全国的义和团。臣遵旨，遵旨。英年载兰，你二人会同载兄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务。遵旨，遵旨。荣禄，即刻发兵与义和团一起攻打使馆。是，遵旨。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荣禄、刚毅、载勋、载义得令，即发5卫军与义和团一起展开了围攻使馆的战斗。这下可好，主和派在朝廷受到了重挫。光重挫还没关系，可是没过了多久，像这些主和派，徐景成、徐用义、袁敞、连元、立山这5位大臣都被慈禧载义寻了个不是，先后处死。在这里啊，还有这么个故事，就是徐用义被处死的时候，有个监斩官，这监斩官呢是徐桐的儿子，官拜刑部左四郎，叫徐成玉。徐用义临死的时候歪回头来跟这主战派说了：“我说你呀、不用笑，咱俩先商量好了，我在地下等着你吧，你用不了多久就会与我在地下相见的。哈哈，打吧，打吧。”哈哈哈哈，人们以为啊他临死发神经，这话说的还一点都没错。没过多久， 联军大队人马绕过廊坊，取到运河，攻入北京。两攻西逃，被迫与列强议和。根据列强的要求，所有主战派的官员也都受到了严惩，像那个义勋、徐同、刚毅、英年、赵处翘、辅敬、玉贤、启秀、徐成玉等全部处死。端王载一、载澜被定为斩监后，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因此在庚子之变中，朝臣们是主战也死，主和也死，比普通老百姓的处境是更加艰难了。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翻回来咱再说联军，这联军兵败廊坊，退回天津紫竹林，各国将领重新聚会啊，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最高统帅西摩尔垂头丧气，上秤称一称，掉了10公斤呢。他能不操心吗？捡了这条命就不错了。但是还得主持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法国海军准将库里诺尔、俄国海军少将利涅维奇、日本海军大佐永丰光福、法国大校裴德曼、美国少将开幕夫、意大利上校卡兹拉等等等等。这些人呢都嘲笑这总司令啊。俄国少将先说了：“总司令阁下，没有与公使先生们共进12日的晚餐，您不觉得很遗憾吗？”这话说的太损了，因为西摩尔在进兵之初说过这话，说大家放心，我们很快就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们要跟公使们举行会餐，结果什么都没实现。今儿个他旧话重提，无异于给西摩尔扎了一刀。西摩尔身子一颤，脸上的肉蹦了几蹦，哼哼，嘲笑别人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能力过人，如果让你当这个总司令，说不定比我还要惨，你信吗？嘿嘿，不过至少还没证明我低能。当初出征的时候您口吐狂言，把中国人视若羔羊啊，如今大不列颠的雄鹰被人家打伤了羽毛，被羔羊折断了翅膀，是您葬送了上百个联军士兵的生命，几百人受伤，难道您不觉得有愧各国的重托吗？是啊是啊，日本国的指挥官说话了，我日本国就有20几个士兵命丧廊坊，难道这种失职的责任不该追究吗？这永丰光福不让人呐，把脑袋一拨了，接着说：行动之初我就告诫过阁下要小心，中国人并不像我们想象和他们平时表现的那种软弱，他们一旦被逼上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道路，是可以战胜一切的。西摩尔不住地点头，哎，是啊，作为联军统帅，我必须承认此次行动已告彻底失败，我们的确犯了轻敌的错误，根本没把用中世纪的武器甚至农具武装起来的农民放在眼里。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次联军的实力让我们更了解了中国，原来这支东方之师即使在酣睡中也还会咬人的，这条被认为已经死了的巨龙仍有应变的才智，若以中国现在武备之虚弱、裁员之枯竭、局面之纷乱、 实为一个千载难逢瓜分的好机会。但我们在这里有一件事不应该忘记，就是中国领土内共有40000000人，均系一个民族，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他们尚有勃勃生机，所有好战精神、尚武精神并未完全丧失，更加以具备出人意外的勤俭和智慧。可怕呀，可怕！我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的话，那么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压制住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战胜的。可怕呀，可怕呀！法国海军准将库里诺尔说，希默尔先生，如此的惨败确实我们事前谁也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的关键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北京的各国使馆仍在被包围呀、啊！义和团在北京甚是猖獗，使馆向我们多次告急，一旦我们驻北京的外交官落在慈禧所信任和重用的那些昏聩的官员手中，将给各国带来很大的外交难题。一旦清政府把如此多的外交官扣押成为人质的话，各国政府是否还有决心不惜牺牲人质的生命来与中国人作战，这还是个未知数。到那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将是各国意见的不统一，我们如今这种坚固的军事联盟将彻底瓦解，各国可能不得不单独跟中国媾和呀。我也认为后果还是相当可怕的。日本指挥官把脑袋一拨楞，我看不然，如果各国以几个外交官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中国被彻底瓦解和瓜分的结局，那么这个代价就是非常非常低廉的喽。不，美国少将开幕夫说了，从联军在廊坊的惨败和中国人所表现出强烈反抗意志来看，瓜分不可能了，无论是欧美日本各国都没有这种能力来统治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喽。紧跟着他们就议论开了，希默尔最后说，各位啊，过去的事情不要谈了，未来的事情依然是个未知数，我们说也无益，以目前时事而论，就是盼着我们本国政府速派援兵，如果从大沽到天津再到北京畅通无阻的话，我们还需要10万精兵啊。各位啊，10万恐怕都不计于事啊。嘿，他说的是一点不假，有道是远水不解近渴，这些洋人远在欧洲，除了日本之外调兵遣将谈何容易啊。这还是英国有办法，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先生已向日本青木外相提出了建议，他希望大英帝国出资100万英镑以换取日本向中国增兵20000，向日本去招兵去，因为日本离着中国比较近，日本要凑不上数还有韩国呢，这不惜出重资啊。咱这么说吧，接下来都逐渐变成了事实，接下来他们干什么，刨除开会等待援兵之外，他们就龟缩在使馆区和紫竹林一带，而且加强了戒备。为什么呢？这也不是平安保险的地方， 这块聚集到几十万义和团的团民呢、啊、他们每天都围攻领事馆，要抢占紫竹林，要把这些洋人赶出中国去。战斗一天也没能停止啊！西莫尔这些指挥官每天是焦头烂额。那么指挥天津义和团的是谁呢？此人姓曹啊，叫曹福田。人家给他送个绰号叫天神天将义和团总头领，在天津这儿他是最高的领导了。另外呢，还有东安坎字团的大团总杨寿臣，杨寿臣的部下还有东方惠敏和梅艳春，就是倪赞卿派来的人。这些人呢，每一天都忙于攻打领事馆，攻打紫竹林，每一天生机勃勃，干起来非常有劲儿。单说这天，几个人正在大营议事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向曹福田禀报：“大头领，直隶总督玉露请你们几位头领过府饮酒。”曹福田就一愣：“嗯，请我们喝酒？你别看刀打洋人，我们跟他素无往来，他今儿个好么样的请我们喝什么酒啊？难道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不成吗？”东安县坎字团的大师兄杨寿臣说话了：“我大哥，您不必疑虑，我看的是好事。哦，何以见得？您没听说吗？慈禧老佛爷降下懿旨，让官军配合咱们义和团对付洋人。现在咱们打洋人已经名正言顺了，别看我们跟官军之间还有摩擦，但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我相信玉露胆子再大，也不敢背着慈禧不知道对付咱们呢。要真把咱们给收拾了，后果他怎么来收拾啊？”“嗯，兄弟说的有理，既然这样，咱也别驳了总督大人的面子，走一趟，走一趟，走走。”顺轿备马，几位首领悬刀佩剑，陪着斗篷，胸赳赳气昂昂走出辕门。刚到辕门口这，就听见旁边一阵大乱：“走，曹大人，走走，啪啪，哎呀哎呀，走走。”跟头咕噜推来仨人，这仨人狼狈不堪，拿绳拴着。这曹福田就一愣，问手下的人：“这怎么回事？”“回总头领，这三个人打着咱们义和团的旗号，跑到绸缎庄进行抢劫，叫人家告了密了。我们当街巡逻，当场把他三人拿获。按照我们义和团的规定，不准抢劫，不准进民宅，他们违反了规定，请大头领处置。”这曹福田呢，最恨这些人强抢夺夺，他三令五申，纪律严明啊。一看这败类，想要问个清楚，他过来揪住一个小子的头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袁呐。我叫袁明礼呀。”“你是哪来的？”
东安县来的。”
归谁领导？”
我们的总头领叫倪赞卿。不过我们是坎字团的，现在我们坎字团的大师兄叫蒋大来。”“
你不知道义和团的规矩吗？”“
知道知道，因为我们从东安到这儿，兜里头分文皆无，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一时财迷心窍，想发点外财，因此动了这个野心了。我头领饶命啊，头领啊。”
原名里说的是，抬头一看，看着杨寿臣了，哎呦，心里头有了希望了。因为啊，他跟杨寿臣关系还不错呢，经常在一起喝酒。太平年月的时候，两个人还在一起赌博过，低头不见抬头见。现在时过境迁了，杨寿臣当了天津二把手了，他一看这个架势，邱秀琴可能有希望，他跪爬了几步过来了。寿臣哥，寿臣哥救命啊，寿臣哥，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小弟无知，犯了一时的错误，您救救我吧。杨寿臣的眉梢往上挑了一挑，用眼睛看看他，哼，我说袁明礼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咱不错，是在一起撸出把子的，可是现在咱都是义和团呢，这义和团的规矩你都不懂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敢进行抢劫？你知道咱们的规定不？凡是抢劫者，就地正法。你说我怎么保护你？我怎么饶你吧？
是是是，我知道我犯下死罪了，下不为例，往后我改还不行吗？
完了！再看杨守臣拽出宝剑来，不容袁明礼再往下捉，咔嚓的一宝剑把人头给砍下。那还有俩呢，那俩一看马上瘫软在地上了。
我
按理说都得杀了，可这个杨寿臣呢过来看了看，他都认得这俩人没外卖，是袁明礼的哥们弟兄袁明义袁明文。你说都杀了吧，于心有点不忍，他飞起脚来狠狠地踹了两脚，滚滚，先把他们带下去，无形中把这俩祸害给留下了。哎，这俩人呢就在死神面前转了一圈，被人给带下去了。后来他们跑回东安县，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杨寿臣处理完这件事儿，跟着曹福田起身赶奔玉露的大营。他一边走着一边犯嘀咕啊，因为他们跟清军之间仇深似海，他们知道这个玉露杀人如麻。别看朝廷有圣旨，谁也没看见，今天进了总督衙门，是凶是吉，很难说呀。